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请看你的孩子们，你所生的子女们，都满心欢喜的回到你的家，来到你的跟前，向你献上感恩，献上赞美。你是慈爱的父，你的慈爱直到永恒，就如天离地有多么高，你对敬畏你的子女们，你的慈爱也有多么高。求你把敬畏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敬畏你。当我们敬畏你时，我们就有你赐给我们的智慧。敬畏你是智慧的基础。当我们会敬畏你，你就把属神的知识赐给我们。敬畏上主就有智慧，就有知识，让我们充满对你赐给我们的各式各样的恩宠。你在我们中所做所行的，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能够体会，我们能够知晓。你为你子女们所准备的产业是有多么丰厚的盼望，求你让我们知晓，让我们珍惜，让我们愿意在你的旨意中活圣洁的生命，好能够堪当为你所用，成为你手中圣洁高贵的器皿，来承袭你的旨意，管理你的产业。你做的样样都美好，你创造了天，创造了地，创造了万物，你把这一切都交给你最爱的你的儿子亚当，让他管理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爬虫，水中的生物，你使得他管理你所造的化工，让他与你一同为王。这是你对我们的宠召，谢谢你把我们从罪恶中救拔出来，把我们摆在恩宠的位置上，戴上戒指，是你在爱中所交钱的以色列，你成熟的儿子，穿上义德的外袍，与你同行。天上的父，你做的样样都美好，谢谢你再一次的赐给我们各式各样的丰盛，召叫我们能够在你的爱内深耕修建，在你的爱内生活行动，在你的爱内成长成熟，活出你的肖像，活出你的生命，活出你的性情，能够与你一同为王。天上的父，你是永远的父，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离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害怕的灵，干扰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你的宝血已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 涌出的圣神的活水，你将圣神的活水倾倒在这里，倾倒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惊艳到在你的家中是充满一切者一切的丰盛，我们就在你满满的丰盛里借着你圣神的光明把光明看见，看见你的孩子们都是多么多么的可爱，看见从你的眼中你看着你爱的孩子们，你看着你宝血赎回来的属于你的可爱的，求你使我们也看见，我们要看见你所看见的，我们要听见你向我们诉说生命永生的话，我们要充满对你认识，充满对你的真知灼见。仁慈的父，求你来临向我们显示你的爱，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大家请坐。天主是爱，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彰显他的爱，都是因着他的爱他所做所行，让我们认识他就是爱，他在爱中所做的事样样都美好。在起初大地还是混沌空虚的一片时，上主的神天主圣神就在运行，就在运行。天主的时间到了，圣言说有光，就立刻有了光。圣言就是天主子耶稣基督，他的话是生命，他的话就创造了他话中所说的美好事。他说有光，就立刻有了光。天主看了认为好，圣子所说的话，圣神就使得他立刻发生。阿爸父见了这一切认为好，这是天主创造世界的第一天。过了晚上到了清晨，他又说，他说的就变成真实。当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刻，罪恶弄瞎了世人的眼睛，我们的心灵也是混沌空虚一片黑暗，我不知道我做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什么是我该做的，什么是我不该做的。这就是这不认识耶稣基督人生命的那一个状况，因为没有光就变成混沌空虚黑暗的一片。天主圣神就在运行，他就在运行。天主圣神在运行时，这混沌空虚的人都不知道，搞不清楚状况。可是时期已满，圣子耶稣会讲话，有光，我们立刻我们有了光，我们的生命有了起点，我们不再是黑暗中混沌空虚一片无所事事的很可怜的状态，而变成了光明之子。就是圣言说不论说什么，你听到了，你信了，你就活过来。若望福音第五章，主耶稣基督说时候要到，死者要听到天主子的声音，凡是听到信了的人就要出死入生。 任何一个时刻，主的话向你说，尽管他说你们每国人要祈祷要悔改，就是这一句话就让一个生命见到了光。他的话是不可朽坏的种子，就进到了我们里面，给了我们永恒的生命。我们都是经由主耶稣基督天主不可朽坏的种子他的话而重生的，我们活过来了，我们的生命开始在光中有了起点。主耶稣是信德的创始者，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开启了你的创世纪，就是你开始有光了，而且是越来越丰富，一天一天又一天，天主造的样样都美好。他因着圣子耶稣基督的全能的话而创造了天地，而这一个天和地世上的一切也是因着耶稣基督全能的话而托住而存有。这一个天地也会如同经上所说的，伯多禄后书所说的，会在火中过去，就是主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都不会落空。天地会过去，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他也是欧米伽信德的完成者，我们是出于他依靠他而活着，有一个使命，最后要归于他，跟他结合在一起。他创造了这天地，是他创造的，他也创造了你我的生命，让我们的里面有了他的国度，新天新地要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成长，进入成全。让我们打开创世纪第一章，在第六天天主创造了人。他创造人，人是他的最爱。当他创造了人之后，第31节，天主看了他造的一切，认为样样都很好，认为样样都很好。前五天是天主看了认为好，因为还在继续，还在继续，而最后他要造的这人，他非常的满意，他就看他所造的一切，认为样样都很好。若没有造人，就不能够满全天主的心。他造了人，他给人权柄。第26节，天主说，让我们造我们的肖像，按照三位一体的肖像，按照我们的模样造人。只有人是按照他的肖像造的，其他都不是按照他的肖像造的。要叫他造的人，按照他肖像所造的人，管理海中的鱼，天空的飞鸟，牲畜各种野兽，在地上爬行的各种爬行。于是天主照着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就是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一男一女，亚当跟厄娃。天主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育繁殖。亚当是天主的儿子，他愿意他的儿子能够有家庭，有美好的伴侣，相称的助手，能够生育繁殖，充满大地，这是他的渴望， 生育繁殖充满大地，治理大地，管理海中的鱼，天空的飞鸟，各种地上爬行的生物，就是这管理是王的权柄，而管理的产业就是天主给亚当的产业。如果在这一个市中心，你的爸爸给你十栋房子，你高不高兴？好，这好有钱哦，十栋房子。那给你100栋呢？更高兴，更高兴，高兴得不得了。你知道亚当拿的比这多得多，整个城市都是他，所有的都是他，所有你看到的一切都是他的，高不高兴？这是天主给人这么大的丰富，所以不要争夺抢产业，因为这产业太大了，所以要有很多很多的子女来承受他这么丰盛的产业，就是他要兴起一群按照他的肖像所造的，有他的生命，懂得他的心，为爱他，顺服他，能够做他要我们做的事。他要我们做的事是管理一切，管理一切，而且要生育繁殖。他喜欢他的丰富，包括着有很多很多数算不清的他的子女，就像天上的星辰，地上的沙粒，这么多是他的子孙。亚当跟厄娃有一点做得还不错，就是生育繁殖充满大地，可是管理产业这做得不是很好。那么我们到底要重复主给这么多的产业通通给仇敌骗了拿走了，还是能够得胜仇敌保守主的产业呢？而且能够兄弟们同居共处，一同承受这一个美好天主美好的旨意，为你为我为一切的受造物。因为一切的受造物都在呻吟哀嚎，等候天主子女天主子的显现，就是成熟的基督徒，成熟的天主的儿女，他们成熟了可以为王掌管。你知道一群顺服的子民，如果那个王就不见了，难不难过啊？一群爱父亲的子女们，突然父亲就消失不见了，难不难过？就会在那里哀嚎，在那里呻吟，在那里盼望我的王，我的权柄，你在哪里？而阿爸父也说，亚当你在哪里？亚当你在哪里？你不是应该在管理我的产业吗？你不是应该做我要你做的事吗？你不是应该在我给你的位置上掌权吗？怎么躲到一个树丛中间低下头一直看着叶子搞叶子呢？你在哪里？你怎么在那里呢？主的子女们，天父不喜欢我们低着头在黑暗中只是在那里，在那里唉声叹气，挺起头胸来，抬起头来，我们的救援已经到了。他要兴起他的子女们，让我们发光，让教会发光。主是世界的光，你我都是世界的光，世界的光就要在人前照耀，人点灯不能放到斗底下，而要放在灯台上，照亮屋中的人。我们都是照亮屋中的人，就在天主家中，光强不强？强得不得了，丰盛美好。我们很容易知道 天主他的恩宠是真实的，他的话是有效力的，我们就活过来，我们是有盼望的。他给我们样样都美好的生命，当他说了样样都很好，过了晚上，过了早晨，又到了下一天，就是第七天，天主造物的工程已完成，就在第七天休息，停止了所做的一切工程。天主进入他的安息，是非常非常满意的进入他的安息。当我们都成为父老们的成熟的生命，也就是认识从永世到永世创造天地的天主，我们认识他，认识是指着亲密关系往来。我们的天主是昔在今在将来永在的天主，他任何的时间都在，也就是我们也进到了他无所不在处处都在超越时空的在里，我们进到那里对他充满了认识。而这一个认识会让你有满满的喜乐，唯有在你那里有圆满的喜乐，这一个喜乐就是阿爸父喜乐的停止他创造的工程，进入了他的安息，也让我们与他一同进入他的安息。这世界里的人就是没有一刻是安息的，得胜的成熟的是时刻都是安息的，都是醒悟的，都是有神给的光智慧。天主造的，天主做的，样样都美好。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那里描述着天主所创造的人是怎样造的。上主天主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地是在第三天造的，地是从海里浮上来的。这一个在海里浮上来的地，主耶稣基督是第三天复活的，我们在复活的主内有了我们的天地。那一个海本来是没有生命的，本来是没有用的。你可以在海里种蔬菜吗？你可以在海里种果树吗？你可以在海里盖房子吗？都不能。但是这一切都不能的开始，人就是从没有而有。这是什么意思？复活，没有的生命出来了生命。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那信我的人要永远活着，纵使死了，到末日我要使他复活。就是他是生命，他是复活，我们有他，这孩子们会知道，就是知道耶稣基督他给我生命，赐给我重生的生命。我们看这一个从地造的人，如果没有第三天，就不会有第六天人的受造。所以天主很有次序，非常非常有次序。我们要认出他的时期，认出他的次序，在他的家中是非常有次序的。他要做的事岂是给他家中成熟的人，他若不把他的作为启示给他的先知，他就什么都不做。亚茅斯先知书第三章，他启示给他的先知就是他要做的，他就真的这样做了。那听的人信的人是有福的，可以准备，那不听不信的人就措手不及，就有很多的不必要的困难，却因着你不回应主 而陷入了极大的困难里。上主天主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这个人是用泥土造的，这个人泥土造好了以后还不能动，就在他的鼻孔内吹了一口生气。就在这一个泥土，泥土就是人的体，那么他在这一个泥土造的人的鼻孔里吹进了一口气，这一口气就是天主圣神的气息。天主圣神，圣神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就是气息，就是生命，这气息会流动，就是风，就是水，就是他自己的生命，生命的气息进到了一个没有生命的一个灰土，亚当就活了过来。因为生命在于神，在耶稣基督内有生命，他把他的生命赐给了第一个人亚当。所以亚当这生命不是做出来的，是生出来的。生的意思就是有生命的，把生命传递给其他的生命。一个父亲，他把他的生命给了他的孩子，是生出来的。那么父亲要有一个孩子，还要有一个母亲，对不对？母亲是承受的，父亲的生命进到了那个基因，那个生命的种子进到了母亲的卵子，承受的就开始孕育出生命。本来我们是没有生命的，本来亚当是没有生命的，形成了一个人的样子，还是没有人的生命。可是这一个形成的人有了真实的生命进入，这个人就活过来了，成了有灵的生物。这一个有灵的生物，英文圣经也用一个字叫做 living beings, living souls, 就是魂是代表着这个人有了思想、情感和意志，是因为有了灵才开始有。而这个灵是进到了一个体内，它就成了一个活的魂，意思是这样，它就活过来了。它是一个有灵的生物，是有灵的，这个灵是天主的生命给了人。所以人是这样被生出来的，我们就容易理解亚当是天主的儿子，对不对？不是做出来的，做出机器人，真的人是生出来的。所以他自己的生命生出了亚当，亚当是基督的预像，基督也是这样进到了圣母玛利亚的腹中，因圣神而受孕，耶稣基督取了人的生命，他是真天主，他又是真人。亚当是真人，也有真天主给他的真生命。天主就把一切交在亚当的管理下，一切的圆满都在新的亚当耶稣基督内，一切的受造都是为了主耶稣而造的，因他而造，为了他而造，也是他全能的话而造的，一切的圆满也要回到他那里才有圆满。所以我们看到亚当的受造是生出来的， 因为是那气息给过去而得着的。我们的重生也是一样，是在基督耶稣内的新受造，是主的话，就是主的神，就是天主，他的话进到我们里面，圣神就使得我们有死的生命重新活过来，叫做在基督耶稣内的新受造，是天主圣神生的。我们继续读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上主天主说，人单独不好，我要给他一个相称的助手。阿爸父好体贴，他看着亚当一切都好，样样都美好，但是亚当就是没有碰到一个像他一样样子的。这所有的动物，小白兔、大象、小灰熊，都是很可爱的。可是，不管怎么可爱，你不管多么爱宠物，你可以把它当成你的太太吗？啊，不能啊。那么，它可以懂你，跟你讲话，跟你谈恋爱，跟你讲，甚至于他说“我爱你”，他都不会。但是人是不一样的，上主天主他说人单独不好。我们记得基督徒是不能够离开基督单独的活着，我们必须结合在基督内，他是葡萄树，我们是葡萄枝，离开了葡萄树一定是干枯的。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离开基督的身体能够活得好，一定是干枯的。我们需要结合在基督耶稣内，才是兄弟们同居共处，就是他喜欢我们一同来承受他的美好。我要给他造个相称的助手。于是上主天主第二十一节，遂使人熟睡，人熟睡了，当他睡着了，就取出他的一根肋骨，再用肉补满原处。当人安息了，神就开始动工。有的时候我们太忙了，神在等候我们停手安息。圣咏四十六篇，你们要停手，你们要认识我是万军的上主，万民的至尊，是他要我们停手，他要做神奇美好的事。这是亚当熟睡了安息了，就取出他的一根肋骨，再用肉补满原处。然后上主天主用那由人取来的肋骨形成了一个女人，引她到人前。所以厄娃的受造是从亚当那里取出的生命，在那一个生命上建造出来的人。这一个形成一个女人，英文用的是build up and make into， 就是天主做成的，他建造的，形成的，从男人那里来的生命，天主的手所做成的。教会是天主的手所做成的，就把这女人引到人前。人遂说，这才真是我的亲骨肉，他应该称为女人，因为是由男人取出的。女人是从男人取出的，是男人的亲骨肉，是他的骨中骨，是他的肉中肉。 为此人应该离开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两人成为一体，就是厄娃是从亚当那里出来的，那么他最后要回到亚当那里才圆满。罗马书第十一章，万物都是出于天主，也依靠着天主，最后都要归于天主才是圆满。所以这一个厄娃是从亚当出去的，女人的意思就是从男人那里出去的，后来又要回到男人那里才是圆满，是两个人，原来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两个人又变成一个人，合为一体。当时男女两人都赤身露体，并不害羞，因为有天主的荣耀，天主的荣耀，在天主的荣耀里，他们完完全全是敞开他们整个的生命，也只有夫跟妻可以完全敞开彼此，面对彼此，不单单是身体的，也是魂的思想、情感和意志，还是灵的，是整个的灵魂体都敞开，而且完完全全的合为一，合为一体。教会是从基督而来的，也要回到基督那里去，与基督合为一体。这是天主他的家，他的教会，他为耶稣基督准备的女人教会。这是多么多么的美好，亚当跟厄娃他们没有完成天主的旨意，他们走错了，他们迷失了，他们犯罪了，他们跌倒了，他们失掉了那一个尊贵的位置。第一个失掉就是发觉自己赤身露体不能面对，因为主的荣耀走了，没有遮掩，指的就是意义，我们在他的荣耀中结合在一起，是意义的结合。当人犯罪，这个意破裂了，他就找遮掩，找无花果，害怕，害怕，直到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救恩的衣服，义德的外袍，让我们穿上基督，在基督内成为一个新受造。他们自己做无花果的工，树叶的工程，越做还是越害怕，为此人都在劳苦重担中，怎么去做，怎么去更加的害怕，没有出路。而天主第十一节二十一节第三章，上主天主为亚当和他的妻子做了件皮衣给他们穿上，这皮衣是保护他们的，是带给他们温暖的，是带给他们呵护的。可是这个皮衣是从一个动物的身上把它的皮剥下来，如果你把一个动物的皮剥下来，取了它的皮衣，那动物还能活着吗？就死了。是动物犯了什么罪，该这样的被剥皮而死？其实是亚当厄娃犯的罪，那动物没有罪，没有罪的为有罪的死了，来遮盖有罪的人，给了他遮蔽，就是预象着有一个没有罪的无瑕的羔羊，没有罪的，却为了有罪的人死了，耶稣基督的预象。 耶稣基督，他来救我们，他成为赎罪祭，这是我们认识主、领受他救恩的起点。重生得救，我们必须知道，就是这2000年前为我们死的耶稣基督，他真是为我而死，好使我能够信他出死入生。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9章，他在十字架上舍弃他的性命。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30节，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完成了，就低下头交付了灵魂。耶稣交付了灵魂，进入安息。因为是犹太人的日子，是预备日，免得安息日内，那安息日原是个大节日，尸首留在十字架上是不好的，就请求比拉多打断他有3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耶稣跟他左边右边的强盗，把他们的腿打断，把他们拿去。兵士遂前来，把第一个人并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上的第二个人的腿打断了。可是来到耶稣跟前，看见他已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腿。但是有一个兵士用枪刺透了他的肋膀，立时就流出了血和水。这一个长枪刺透耶稣基督的肋膀，耶稣基督的血和水就流出了。而这是发生在耶稣基督安息后，也就是第一个亚当安息，从他的肋膀取出了亚当的生命，从耶稣基督的肋膀有生命出来。这血是洗净我们的罪恶，罪恶，这水是圣神的活水，圣神就生了我们，我们开始有了新的生命，新的生命。这一个新的生命是耶稣基督肋膀流出的水，也是圣神的水，重生了我们，给了我们新的生命。而这一个新的生命是真实的，给我们生命的、重生我们的圣神就住在我们重生的灵里。人因着罪临死了，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救恩，我们的信耶稣，这灵是重生的，是新受造的，是圣神生的。天主圣神就住在我们重生的灵里，我们的身体成为圣神的宫殿。罗马书第8章，圣神亲自在我们的灵里作证，我们是天父的孩子，我们是有福的。我们就从这混沌空虚黑暗一片的败坏堕落的世界里分别出来，不属世界，不是在世界的海里的无知的鱼，而是在他复活的大地上能够明白跟随他的羊。我们有了新的位置、新的生命、新的地方，他把我们摆在一起，就是他的家。你若不在他的家里，就是在世界里；你若在世界里，你就不是在他的家里。在他家里的属于他的都是不爱世界，天父的爱在他们里面。让我们翻到若望一书，若望一书2章12节，孩子们，我给你们写说，因他的名字，你们的罪已获得了赦免。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可以被他的宝血洗净，获得了赦免，可以因着信他的话 他不会朽坏的种子在我们里面，给了我们重生的新生命，圣神重生我们，圣神住在我们里面，主耶稣阿爸父都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是有福的，我们可以在他的旨意中进入成全。父老们，我给你们写说，你们已经认识了从起初就有的那一位。我们开始不但认识今天爱我们的父，他借着他的神生了我们的父，我们认识了他，我们还要认识在创世之初这一位永生的父，而且可以在这个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以前，我们就进入了从无始以来就存在的万有真源阿爸天父，我们会认识他。这一个认识是他要我们不断去成长认识的。我在1991年6月9号碰到主，我认识了天上的父，好喜悦，好快乐，好有盼望。但是我今天认识的父比以前多很多，多非常多。如果你继续成长，你对他的认识就会越来越多。若望福音第17章3节，永生就是认识阿爸父是真天主，认识他派遣的主耶稣。永生就是认识父，认识主耶稣。认识在圣经里有一个意思，就是亲密的关系，真实的认识，非常深的认识。认识是彼此很亲密的关系，这一个亲密的关系，当亚当被逐出乐园以后，创世纪第四章，亚当认识了夏娃，就生了迦因，这一个亲密的关系的认识就会孕育出生命。当圣母玛利亚领报的时候，天使加贝尔说，你要怀孕生子，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圣母玛利亚说，我不认识男人，这是怎能成就呢？那认识是指着亲密的生命的关系，我没有跟任何一个男人有亲密的关系，如何是这样亲密关系能够生出孩子呢？认识是一个亲密的关系，永生就是跟天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是永活的天主。那么我们对他的认识就是不断的丰盛又加丰盛，在他的教会，在他的家里有一切的丰盛，我们领受的是极大的丰盛，而且这一个更多的丰盛主等着我们去经验，去承受，去活出来。而这一个永活的神天主，我们可以对他不断的认识，不断的认识，永远的认识。你就是活着的，跟活着的天主有活的关系，那叫做永生。不是一个很少的东西，是一个无限量的丰盛，因为那是相关着无限量丰盛的天主，把他的丰盛让我们承受。所以父老们，他知道的那一位认识的父是从起初就有的那一位。青年们，我给你们写说，你们已经得胜了恶者，你们要得胜了恶者。我们的祖先第一个亚当被恶者欺骗了，但是第二个亚当他已经得胜了，他召叫你跟我是参与主耶稣基督凯旋的行列。哥罗森书第二章说，主耶稣基督他从十字架上被举起来死，就是审判世界的王，驱赶世界的王，定罪世界的王，定罪撒旦的那一个荣耀的时刻。借着十字架，他把一切 仇敌攻击我们的罪债，主耶稣都把它钉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覆盖，不再追究我们的所有的罪，我们明认的罪，仇敌再也不能拿着这些罪债来压迫我们，而且借着站赖着他的十字架虏获撒旦举行凯旋的行列，我们是参与天主凯旋的行列，一切的受造物都在等候他们的权柄，成熟的天主子女们显现出来，就是我们，就是教会一定要有这父老门，而从孩子们进入父老门，一定是很多得胜的经验的青年们。我们再读到第十八节，小孩子们，这一个小孩子们指的是少年们，英文用的是 boys， 有的地方的孩子们是 children， little children， 这是 boys， 就是比这一个很小很小的孩子大一点的少年人，要进入青年的这一个年纪，属灵的年纪，现在是最末的时期了，这一个最末后的时期了，就如你们听说过假基督要来，如今已经出现了许多假基督，由此我们知道现在是最末的时期了。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处的时期是什么时期，是初期呢还是末期？我们已经是到末期了，在这一个末期有许多的假基督，他们会来，他们会兴起。第十九节，他们是出于我们中的，出于我们中的，也就是说原来是跟主耶稣基督在他的家中跟众圣徒们在一起的，是出于他们中的，但不是属于我们的，出于但不是属于我们。为什么他用我们？也就是指着只有一个家，只有一个永恒的国，这一个家这个国是永远的家，永远的国就是天主的家，天主的国。马可福音第三章，主耶稣基督说，一国若自相纷争，这国就不能够存立，这是这世上所有的国都不能够永远存立的原因，有纷争，纷争。一家若有纷争，就不能够存留。所以这世上的国，世上的家，都不是永恒的。这永恒的、永远长存的国，里面是没有纷争的子民。就是合为一体，跟主合为一体，同心合意，这一家也没有纷争。如果真是一家，你的兄弟做了什么好事得了奖赏，你高兴吗？当然高兴啊，多么高兴，一喜乐的一同喜乐。如果一个肢体受苦，你会不会也同样的感同身受呢？也是，因为一个身体，一个肢体受苦，全身都受苦，头也受苦。那么，一个肢体受光荣，全身都受光荣，头耶稣基督也喜悦。也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们持续活在基督耶稣的家中，活在他的国度里，是同心合意的。那么不同心合意的就不是这我们了，我们就是同心合意的。我们看到了主要我们同心合意，要我们同心合意，这是他的命令。兄弟们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在起初没有原罪的时候，亚当跟厄娃是同心合意的，但是罪来了， 就埋怨他，你把我害死了，你欺骗了我，我仇敌欺骗我才骗你。这矛盾，这困难，就变成了世上这一些人都活在害怕、劳苦重担、混沌空虚、没有盼望的处境下，直到耶稣基督来，他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家，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在他的家中生活行动要与我们所受的宠召相称，他不是要我们在他的家中犯罪的，他不是要我们有他的生命是犯罪的。撒旦还是会诱惑人犯罪的，他说那出于我们但不属于我们，这是最不容易分辨的。他曾经是一个可能是真的先知，传讲主的话，可是堕落了就变成了假先知。我们以为他过去讲的是对的，今天讲的一样是对的，不，德撒洛尼前书第五章那里说，凡事要审辩，好的要保持，坏的要远离。凡事要审辩，主耶稣也是凡事审辩。当耶稣在马窦福音第十六章说，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伯多禄说，你是永生天主的儿子，你是墨西亚，你是天主子。主就说，这不是血和肉启示你的，是我在天之父启示你的。所以伯多禄讲的那句话是天父给他的话，启示的，说出去的，是先知话，是真的。耶稣基督亲自肯定这是阿爸父给他的，不是他聪明知道的，而是天父给他的。而就在那个之后，这一个高烧的启示，耶稣就用这个时间讲他会受难至死，被钉在十字架上。当他讲是为了准备他的门徒们，可是伯多就拉一拉他，主啊，这是不能离于你。他的意思是说，不能够接受你这么样的凄惨的舍命，因为舍不得。你不要上十字架上吧，你为你自己想想，为我们想想吧。我们有的时候很多在一个节骨眼的时候，就是为自己打算的超过为天主打算，就把天主的启示弱了，少了，不见了。主耶稣说什么？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所说的不是天父的话，是撒旦的话。这是同一个场景。如果伯多禄可能是这样，我们生命中间也可能这样，前句话是，后一句话不是。主要我们都要分辨。还有些人不是，不是一次，伯多禄是一次，他后来也悔改，可是有的人是越行越远，越行越远。经上的一个例子，犹达斯是不是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人？三年都在一起。当耶稣基督打发十二个门徒出去工作的时候，犹达斯是不是也被派遣打发出去？也是。他是出于他们，但是不是属于他们？不是，因为他出卖耶稣，跟所有其他人都不一样。伯多禄是软弱否认，但是犹达斯是撒旦进到他的心，进到他里面了，他有一个撒旦的心，就做了撒旦的事。而在幕后这些事情会发生，犹大是跟耶稣基督在一起三年半，看着耶稣行了这么多的事，做了这么多的奇迹，或许有的时候他是感动相信也喜悦的也愿意的，但是后来这出于耶稣基督却不属于耶稣基督，可以明白这意思吗？就是出于但是不明白，他们是出于我们中的但不是属于我们的。为什么这里用我们？也就是没有党派了，对不对？ 我们。有一个姐妹，她就问我说，我的先生跑到基督教里去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说他不是跑到偶像那里去了，你一定不要一个想法把耶稣基督的奥体切成两大半，基督教天主教。我们开始要用天主的想法，义跟不义是有分的，罪跟不是罪是有分的。那么每个宗派里面也都有义人也有罪人的，天主接纳所有的义人。最后是义的人跟不义的人要分开，在末世录二十二章是要分开的。他说这样哦，是，我说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必须彼此相爱。你不爱一个弟兄，就是在黑暗中啊，就可能会跑到外面了，那一些恩宠可能会使我们因着天主的恩惠很多而跌倒。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不是恩赐，是果实。果实爱永存不朽，要爱，不论别人怎样，你必须爱，你必须爱，你必须谦逊，就能够承受主的神带着天主的爱倾倒在你的心中，就是耶稣是主独占首位。我们继续读。至于你们，这里提到我们你们，刚才也提到了，不是属于我们，就是他们。这里有我们他们，这里有一个你们，这你们是指的谁？指的是天主家中若望中途非常关爱的孩子们，前面有提到小孩子们，就是在若望一书里提到父老只有两次，就在我们先前读过的，提到青年两次，其他都是提到孩子，也就是在主的家中绝大多数的是孩子，特别是在家大业大子女众多，就很多很多的孩子才有一个父老。那么这孩子是非常非常重要，天国就是属于这些孩子们的，我们也都是孩子们，我们是有盼望的。这个孩子以为自己是父老就危险了，你可以化妆成很老，可是你的生命却装不来。所以是孩子们，至于你们，就是这些孩子们，你们由圣者领受了父有，就是从天主那里至高者至圣者领受了圣神的膏油。这膏油是倒在头上，大司祭的头上，从他的头上流到他的衣领上，流到他的胡须上，流到他的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上，就是这圣神的富有，就是从天上降在西雍圣山上的赐福又赐恩惠直到永远的永远的福分。并且你们都晓得，这些人都要晓得，基督徒们都要晓得，我给你们写信不是你们不明白真理，而是因为你们明白真理，并且明白各种谎言不是出于真理。我们明白真理，我们了解真理，我们也知道各种谎言。如果你不知道谎言是谎言，你就容易上当。你怎么会知道那是谎言呢？也是很难知道。你要知道真理，跟真理不合的就是谎言。很多地方有假钞，假钞有各式各样的假钞，你怎么研究假钞，它总会有新的方法，有新的样子的假钞。你研究了很多，你不见得会辨别。你最重要的是要知道真钞是什么，对不对？你研究的是真钞，真钞你都知道了，一看就是假的。那你不研究真钞，你就 很容易上当。未成年就要读经的，你不读经，你对真理不明白，你很容易上当的，你很容易被搞错、被搞迷糊的。谁是撒谎的呢？岂不是那否认耶稣为墨西亚的吗？那否认父和子的，这人就是假基督，他是否认父和子。你可以看到，是光荣归给一个组织、一个党派、一个个人，就是不是耶稣基督，不是三位一体的天主，是膨胀着基督之外的这一些偶像。凡是否认子的，也就否认父；明认子的，也有父。而且有的时候喜欢搞分裂，用主的这句话反对那句话，用那句话反对这句话，因为你不明白全部主的话，用新约反对旧约，旧约反对新约，还有的是用父反对子，子反对父，用圣神反对主耶稣。这是圣神给我的话，但是跟耶稣的话完全相千真万确，他感动我，他给我。但是圣经讲，圣神绝对不会讲一个话否认耶稣基督的话，若望福音第十六章已经跟金山花不合了，还在那边骗人。孩子们要小心，一骗了以后就糊涂了，一骗就糊涂。主让我做了一个异梦，会有一个时期很多人被蛊惑，我就发觉蛊惑的人在那里起哄，在主的家中起哄，真的真理的话完全没有办法进到他们的心中，好令人震惊的一种状况。我们要装备，主要装备我们，我们要面对一个状况，就是人的爱会冷淡，基督徒的爱也会冷淡，兄弟会反对兄弟，这是主耶稣讲末后要来的一些征兆。所以孩子们，我们现在就要在主的家中认识主的家是什么样子，主的教会是什么样子，主的旨意是什么样子。我们继续看，至于你们，第二十四节，应把从起初所听见的存留在你们内。你怎么样认识主的？你怎么样跟主恢复了义德？你怎么样有了起初的爱？要存留在我们里面。如果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存留在你们内，你们必存留子和父内。我不能够忘记主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知道我要一生一世，这是我的命定。我的羊跟随我，我的羊不听陌生人的话，我按照我羊的名字亲自呼召了他，这是他在起初跟我讲的话，从来没有离开我的生命，都在我的心中，而且越来越明白。可是会从那一个起初的基础上知道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的父喜欢把丰富赐给我们，天国的奥秘不是对别人的，就是对我们的，他要启示给我们。这就是他给我们所预许的恩惠及永远的生命。孩子们认识了父，也跟长老们认识这父，就是从永远到永远创造天地万物万有之源的父，是同一个父。因为主不会似而又非，他昨天今天直到永远他都不改变，他不改变。这就是我关于迷惑你们的人给你们所写的，至于你们，就是少年们迈向了青年的主看重的爱的孩子们，就是我们。你们由他所领受的富有常存在你们内，你们就不需要谁教训你们。他的富有常存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需要谁教训我们，而是有他的富有教训你们一切。他的富有要教训 他的孩子们一切，一切就是所有的一切，一切他都会教训。所以在主的家中是主的孩子，在迈向成全的道路上有圣神的富有的教训，是一直有的，天天有的，常常有的，不断有的，才是正常的。谁若没有基督的神，谁就不属于基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光荣的希望。我们有基督的神，成为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受父者，就是兄弟们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的那一群人，就是我们里面包括孩子们、青年人、父老们，所有他家中的每一个都有基督的神，都是圣神的父有在他们里面。你们就不需要谁教训你们，而有他的父有教训你们，这父有是真实的，绝不虚假。所以这父有怎样教训你们，你们就怎样存留在他内。这父有怎么教训我们，我们就怎么存留在他内。你可以这样，从你碰到主的那一天，这父有就带着你，天天带着你。我是这样经验的，我是这样体会的，我是这样，不是只有我，每一个孩子都应当是这样。因为主说我不离开你，也不弃舍你，我天天跟你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圣咏65篇，主的脚步滴流着自由，你跟随主就一直吸取他脚步上滴流的自由。他的富有会教训我们一切，在末后的时代非常非常重要。圣神加圣言，就是主的话不会改变，圣神会使得我们明白主的话，而圣神的富有会亲自教训我们。现在孩子们，你们常存在他内吧，你要常存在他内。若望中途是长老告诉我们，就是要活在他的富有里，听他的富有，就存留在他的富有里。你们常存留在他内吧，为的是当他显现时，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在他来临时不至于在他面前蒙羞。你们既然知道他是正义的，就该知道凡履行正义的都是由他而生的，凡履行正义的都是由他而生的。这是孩子们在富有中会知道的，会明白的。父有亲自教导我们认识我们的天父，他多么爱我们，把他的圣神赐给我们。所以他的父有怎么教训我们，我们就怎么存留在他的父有里。我们继续翻到第3章第7节，孩子们，万不要让人迷惑你们，那行正义的都是正义的人，正如哪一位是正义的，正如那一位是正义的一样，那犯罪的是属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天主子所以显现出来，就是为了消灭魔鬼的作为。凡是由天主生的，就不会犯罪过，因为天主的种子就是他的话存留在他内，父有也在我们里面，圣言也在我们里面，他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天主生的。天主的子女和魔鬼的子女在这世上可以认出来，就是凡行不行正义的和不爱自己弟兄的，就不是出于天主。这是显明的，这是真实的。你必须要爱弟兄，你也要警醒分裂基督奥体，分裂弟兄的爱，分裂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富有，那不是来自天主的。天主的子女和魔鬼的子女是不一样的，是天国就好像撒种，耶稣基督讲一个比喻，他撒的是麦子，但是仇敌来就撒柚子，柚子跟麦子都长起来，可是天主没有立刻除掉了柚子，免得伤了麦子，就是在这麦子跟柚子中间长起来，收割的时刻天主要收割，就是你是出于仇敌撒的，一定是结那柚子的果实， 天主撒的就是结麦子的果实，就是在我们的心田中也有这两种，你要分辨，你要知道，你要体会。在若一书好几个地方都提到了孩子们，我不一一的每个地方都说，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知道，天主是让我们在他的家中成长成熟，直到耶稣基督身量成全的地步。厄弗所书的第四章就是我们都是身量成全的地步。不要像小孩子被各种教义之风所迷惑，小孩子就是坏人一抱就抱走了。我们要成长成为青年人，得胜仇敌，得胜仇敌的谎言。我们不但要成长，天主要我们进入成全，这一个成全的生命是天主所期待的，也就是让我们翻到厄弗所书，天主愿意我们众人都达到对于天主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成为成年人，达到基督圆满年龄的程度，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为各种教义之风所飘荡所卷去，而中了人的阴谋，陷于引人入荒谬的诡计，反而在爱的中持守真理，在各方面长进，归于乐元首基督，本着他全身都结构紧凑，借着各关节互相补助，照着各肢体的功用各尽其责，使身体不断的增长，在爱的中将它建立起来。就是基督的身体是要被建立起来，进入成全。这一个基督的身量要不断的成长成熟，直到耶稣基督圆满身体的身量。这是阿爸父愿意基督的身体，基督徒们都在成长，而成长到一个地步，我们会惊艳到，就会成为一个耶稣基督他要来迎娶圆满的教会，他的新娘。我们翻到厄弗所书的第五章，我刚才念的是第四章，我们翻到第五章第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应该爱妻子如同基督爱了教会。所以基督跟教会好像丈夫跟妻子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基督爱了教会，并为他舍弃了自己，他为我们而舍命，这是基督的爱。再也没有为爱而舍弃性命是更大的爱情了，这是主耶稣说的话。为义人而死的事都少有，为罪人而死是绝无仅有。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而死了，这是罗马书第五章。他为我们死了，我们才开始能够得到生命，这生命是要成长的，要成长的。基督亲自帮助我们成长，成长，成长到一个成熟的生命。你知道新娘跟新郎结婚，新娘是不是可以未成年？好像不可以哈，小孩可不可以？也不可以。所以一定要准备好到达一个成熟圆满的时刻。在雅各那里讲的基督的新娘，他说我的妹妹，我的完人，我的鸽子，我的家亲，就是懂基督心的， 属于他的，可以跟他结合在一起的。主耶稣基督他快要来了，他要乘着云彩把准备好的提到天上，没有准备好的就在地上看到他会有哀嚎，会有哭泣。现在正是准备的时期，现在正是主把很多的启示给下来的时期，现在正是圣神父有在带我们的时期。你求圣神的父有带领你，你活在父有中，圣神会准备新娘，圣神和新娘都说主愿你快来，主耶稣新郎也说我就快要来了。你若是在圣神的父有里，你会非常非常盼望主耶稣你来吧，主耶稣你来吧。这是教会当有的态度，而不是教会急急忙忙的去赚钱搞生意搞来搞去，不是。因为主有要教会承受的使命，就是主愿意教会是成熟的，能够在基督内生出很多很多的得救的天主之民，而在一个很好的照顾里不断的成长成熟成全。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为爱我舍弃你的性命，你为爱我完成你的救恩，你为爱我你的肋膀被刺透，流出的血就洗净我向你认的罪，让我成为光明之子，重生得救。是你肋膀流出的血给了我新的生命，让我在你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让我看见你更新的一切。求你让我看到你荣耀的面，求你让我看到你救恩的手，求你让我听到你永生的话，求你加添我力量，愿意一生一世的跟随你，定义跟随你，舍弃一切来跟随你，爱你胜过爱自己的性命，愿意背着你的十字架与你同行，愿意在十字架上致使肉身的弯动，死于救人，好使我有复活的生命，来亲近你侍奉你。谢谢你赐给我你的圣神，你圣神的父有要不断的带领我，让我在你圣神的父有中被保守，有力量有生命有光亮，能够认识你。是你借着你的话不断的赐给我生命的光亮，洗净我的生命，凡是我说试验行为跟你的话语不合的，就是我要悔改放弃与你不相合的错误的思想，把你的思想成为我的思想，固守你的话在我的心中，你的话是真理，固守你的话就是固守真理，真理必要释放我们众人的自由，让我们得胜那撒谎者黑暗的权势，你已经把他践踏在脚下，你已大获全胜。我们是在你的身体上，其他一切在脚下，我们不爱脚下的世界，爱你，遵循你的诫命。是你以言语以水洗净我们，以你圣神的活水洗净我们，以你永生的话洁净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你的妹妹，你的新娘，你的最爱，你的完人，你的鸽子。这是你对我们的呼召， 我在这里把我全部的生命向你敞开，我把我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你，求你悦纳，求你准备我，求你圣化我，像你一样的成全，像天上的阿爸父一样成全，让我跟你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与你成为一体，与你合为一灵。当我们都跟你结合在一起成为一，我们就是真真实实你教会，你的教会中的每一个子女，你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就能够在你的爱内合为一。阿爸父说光荣就在于我们同心合意的合为一。来成就你要成就的事。主耶稣，求你保守你的教会，求你洁净你的教会，求你洁净我们每一个属于你的孩子，求你洁净你的家，也洁净我们每一个家，都是家庭教会，都是你做主为王的，都是你所喜爱的，都是跟你合为一，是出于你，依靠你活着，又归于你，与你完完全全合为一。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